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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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李芳，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们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今天要借着旧约的诗篇第六篇的四到九节，其实我会用整篇的第六篇，这个第六篇的经文呢也不过一共是十节。这一篇诗是大卫所写的忏悔诗，在圣经里面有七首的忏悔诗，就是第六首、第三十二首、第三十八首，还有五十一首、一百零二首、一百三十首，还有一百四十三篇，这七篇的忏悔诗。今天我们所看的是第一篇的忏悔诗，就是诗篇第六篇，这是大卫所写的。在这篇诗里，我们看见大卫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是听了他的恳求，那耶和华神也必定会收纳他的祷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恳求，恳求是从心里的，当然每一次我们祷告都是很真诚的祈求，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把我们的祷告弄得很复杂，上帝并不会垂听。就像主耶稣说，那个法利赛人，他们以为祷告长了就必蒙垂听，其实不是，里面有太多的虚假。我们的主是鉴察人心的神，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还没有开口他都已经知道了，这是我们的主所说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祷告中故意的把这些言辞啊、形容词啊、弄得很复杂，好像我们在祈求的这位神像人一样的弄不清东西南北，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其实不然，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只是有时候我们祷告确实神好像没有回答，好像神没有听，那么我们就要想，是什么拦阻了我们向上帝祈求帮助呢？我们随时都可以向主寻求帮助，那到底是什么拦阻了我们呢？所以我们要在今天的诗篇里，像诗篇第六篇的第四节说，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大卫是很直率的来求神，他的祈求是纯全的，是正直的，神必垂听。今天我们祷告也是这样，虽然有时候我们在困苦当中，在苦难当中，确实我们的心思是混乱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向神说，神啊，我因哀哼而困乏，这是大卫所说的。是的，我们因为太难过了，我们身心灵疲倦，但是我心里面是多么的希望主啊，你就来帮助我。而大卫也不让自己的软弱，包括了罪，拦阻他到上帝面前来承明他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也不要让自己的软弱，包括我们的罪，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明我们的需要。因此我们该认罪的时候快快认罪，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告诉主，主啊，求你拯救我，将我从软弱中拯救出来。您知道保罗的话，保罗所说的一句非常有名的句子就是，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软弱而刚强，是因为软弱来到神的面前自然就刚强了。虽然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确实会因为很困惑而不确定，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今天我们就要学习我们的神，在我们困惑不确定仍然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的时候，神也会接纳我们诚心的祈求，因为他随时乐意的倾听我们的心声。特别是在我们特别需要他的时候，神怎么会不听呢？就像我们的孩子在紧急当中特别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能会不听呢？就算他平时调皮捣蛋，可是遇到了问题，父母怎么可能不去听呢？所以我们要时常的祷告求神来洁净我们的心，来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指引。当圣灵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求神赐给我们勇气，能够向神祈求，懂得如何求神帮助。不是技巧，乃是诚实，乃是心灵与诚实的祈求，相信主必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就借着诗篇第六篇，我们要攻读的是四到九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祈求上帝。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诗篇第六篇的四到九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祈求上帝。圣经说，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哼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圣经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诗篇第六篇是大卫所写的忏悔诗。在这篇诗里，我们看见大卫在祷告中向神悔罪，可能也是他在病中祷告的时候所写的诗。大卫深深地知道自己的苦况可能是因为神的管教，因而受到身体心灵的痛苦。在这篇诗的字里行间，我们看见他在痛苦当中几乎崩溃的时候，他立刻转向神，他祈求神的怜悯回转过来转向他，好像我们的神已经走开了，他就呼求神，呼求神回来，转回来搭救他，好在神的慈爱当中他能够得着医治。结果我们从诗中看到，神听了他的祷告，于是他的哀哭就变成了凯歌，他的哀哭就变成了跳舞。因为神应允了他的祷告，那个要看他笑话的仇敌必然蒙羞。我们也是一样，在苦难中只要寻求神，只要向神祈求，求神赦免，就算我们像大卫一样的 在经历因罪所带来的痛苦当中，只要向神祈求，求神怜悯。就像大卫，他一开始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是哭着向神祈求，因为神的管教也使他的身体心灵在极度的困苦羞辱当中，他几乎崩溃。他说骨头发颤，他说每夜流泪，他说哀哼而困乏，眼睛呢也因为忧愁而干瘪。看来他真的是病得不轻啊。在这篇诗中，虽然没有很明显的说到大卫是因为犯罪，他因为悔罪而写的诗篇，但是却是表明他因为受痛苦，他就畏罪向神忧伤痛悔。这篇诗也可以说将爱神的人为自己的罪所有的后悔都表明出来了。您知道敬虔的人当受痛苦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求神光照，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神而自己不知道，求神光照，求神领我们悔改。因为神的恩慈本来就是要领人悔改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的第十节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所以我们为自己的罪诚心痛悔，这是得到神怜悯、得到神带领的头一步。许多人以为现在是恩典时代，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信主就可以了，何必什么畏罪痛悔，悔改是多余的。这种看法是不合圣经的真理。在路加福音13章，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也亲自讲了悔改的道理。主耶稣说，你们若是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使徒彼得在第二章，当他讲到的时候，许多人都觉得很扎心呢，就问他说，我们当如何能得救呢？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是使徒保罗、使徒约翰也在他们的书信里面提到悔改，尤其是在启示录中记载了我们的神向七个教会的书信里屡次提到要悔改，要悔改。就是先知耶利米，他也在第十章的24节说，耶和华啊，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您看先知耶利米如此的亲近神，他是神重用的先知，但是在神的光照中，他提到罪的时候，他也要求神宽恕。大卫在这篇祷告里，他认识了自己的软弱，他也认识了神的慈爱，他说自己因软弱犯罪，落在神的管教中，所以他患重病，良心又痛苦，觉得是被神遗弃了，跟死神是那么的近，所以他忧愁流泪，还有敌人也趁机攻击他，所以他向神发出哀求。其实我们都是一样，在经历极大的痛苦羞辱甚至死亡的阴影之下，唯一的出路就是仰望神那无限的慈爱。大卫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他一旦认清了自己，看见自己是软弱的，自觉自己是无力的，他就来求神。他不像扫罗，扫罗走投无路了，他没有求神哦，他至死都没有求神，扫罗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您看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大卫就自觉自己没有能力，他就求神来帮助，神就帮助他。神的能力尤其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更加的显出来。因此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什么样的祷告才会蒙神垂听呢？我们应当记得在路加福音18章有一个税吏的祷告，还有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法利赛人是把自己跟一个罪人相比，他对神说，我不像那个罪人，那个罪人做了这个做了那个都是得罪你，我却是遵守了你的律例典章，我有十一奉献，我有帮助人。可是税吏却是做了一个最简单的祷告，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主耶稣说，这个祷告蒙神垂听，那个祷告神不听。神听税吏的祷告，神就拯救他，神就赦免他的罪，他就蒙恩典，他就得救了。那么大卫的祷告呢？大卫在这篇诗篇里，他提了八次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他在病中，在羞辱当中，他哭泣地恳求神来搭救他。就因为他只寻求耶和华的名，他就得了赦罪的恩典。因为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在悔改的罪人心中是何等的宝贵。因为他的名，人的病可得医治；因为他的名，人在痛苦当中心中得安慰；因为他的名，神要高举他，在敌人的面前要为他摆设筵席。什么筵席？庆功宴。他得胜了，胜过病痛，胜过软弱，胜过灰心，也胜过他的敌人。接着大卫在第八节说，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大卫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他就放胆地叫作孽的人离开他，因为他知道现在他有了保障。那神既然听了他，他就决定完全地与罪人分开。他强调耶和华神听了他哀哭的声音。今天也是一样，罪人悔改的眼泪，我们的神看见了就欢喜。耶和华神也会听我们的恳求，耶和华神也会收纳我们的祷告。在罗马书第八章的26-27节，圣经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些经文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宝贵，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里面有多么的软弱，甚至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也会发现不断的有许多的事情都在将我们的灵性往下拖，拖慢我们在主里面的成长，拦阻我们的改变，改变得更像神儿子的模样。这种的软弱是相当的普遍，在所有的软弱当中，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在祷告中的软弱。我们四面受敌，再加上环境，这一些个不顺利，这一些个伤心，让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靠着祷告来胜过这一切。虽然这些知识我们都清楚，但是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您会不会发觉，有时候我们在这么大的困难里面，我们不仅仅不知道该祷告什么，该怎么祷告，甚至有时候我们软弱的不想祷告了。但是就在这样可怜的环境里，我们要感谢神，神的应许是这个软弱有圣灵来帮助。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圣灵，因为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常常忘记圣灵，我们想用自己的言语来打动神的心，来改变我们的环境，甚至最好改变我们，因为我们的软弱叫我们自己也都承受不住了。有时候我们会讨厌自己，因为太软弱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是清楚的。既然神应许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他会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参与在其中。圣灵不是代替我们祈求，他只是在我们里面替我们祷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心与圣灵的心思是合作的，所以我们不是独自祷告，也不是圣灵独自祈求，是我们的心与圣灵的心思合作了。那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是准备好的，我们要有负担，我们要敞开，要甘心情愿，我们的心是向着神的，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会照着神的旨意帮助我们祷告。如果我们的心不是这样，不是向着神敞开的，心里也没什么负担，更不是心甘情愿，那我们就不要寄望圣灵来帮助我们祷告。当然说到祷告，我们平常都会祷告，一般性的祷告我们都会，但是为着一些个特别的事，我们就不晓得该怎么祷告了。 因为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才算是合宜。这个时候圣灵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明白神的心意，他也知道我们心里在担心什么，他就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意思，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口用悟性祷告了。正如使徒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我也要用悟性祷告。总之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他正等着要帮助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投靠他。所以让我们把自己交给主，全心的倚靠圣灵，他在我们的里面等着我们，他要透过我们替我们祈求。就像大卫的祷告说，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们要感谢主，因为他是听祷告的神。
欢喜，永远瞻仰你荣耀慈颜，耶稣我来救你，耶稣我来救你，耶稣我来救你。
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耶稣我来，是的，只要来到主的前面，无论我们是谁，背景如何，地位如何，我们在主的前面都是蒙恩典的人，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来向神祈求。这首歌耶稣我来是由国际读经会所提供的。
诗篇第二十五篇十五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有一个小孩认真地跑着，因为他想要超越他自己的影子，可是啊，不管他向前跳多远，跑多快，影子总是在他前面。当他满头大汗跑来跑去时，一旁陪着他的老奶奶告诉他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哎呀，你只要面对太阳，影子不就跑在你的背后去了吗？
您是否正很努力地想要超越一切？可能是工作或是学业上的瓶颈，或是家庭婚姻中的问题。让我们学习转移注意力，时时定睛在主的身上，你会发现许多的问题终将会迎刃而解。听完了这个小短句，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最后向您报告，要送给您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将来必成的事》，是根据圣经的记载，非常简单扼要的把世界将要发生的事按照次序列出来。书的内容讲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末世的现象，还有教会的背叛、教会合一的运动，谈到十国联合政府，还有教会的背提和敌基督，还有神审判列国、审判以色列人、无底坑、千禧年，总之启示录里重要的内容都在这里，请您来信向我索取。愿神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我家。